刚刚陪同普京总统访华参加北京阅兵的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表示，在未来的两年内，希望能够将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提升到每年100万人的水平。去年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达到426,000人，比前年增长了 10%。戈洛杰茨说，双方在旅游领域密切合作，旅游项目覆盖所有方面，同时亦开发一些新的旅游产品，并正在讨论投资改造旅游基础设施。他说，中国游客要求特殊，俄罗斯为此亦特别为他们度身订造专门打造红色旅游产品，主要涉及列宁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代。从莫斯科坐一艘火车就可以抵达共产党领袖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没多久之前发表声明，说当地与莫斯科中央政府和中国官方旅游部门联合设计了一条针对中国游客的红色旅游线路，莫斯科乌里扬诺夫斯克黑山圣彼得堡。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游客更多地了解前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以及列宁活动的足迹。中国游客能够在当地的列宁大厅的列宁像前披上红领巾，在专门的仪式上宣誓加入小仙队。列宁曾经在黑山大学短暂就读，但是后来因为从事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黑山大学保留了列宁当年就读的课室，但是大学博物馆有关列宁的介绍极少，仅仅有列宁和他父亲的头像以及其他少量物品。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列宁不同时期在圣彼得堡曾经租任过一些公寓住宅，有些被改成列宁博物馆，但是中国游客未必会对此有兴趣。尼科里斯基说，尼科里斯基说，这些公寓是列宁当时从事地下活动时使用过，都是非常普通的房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如果中国游客参观一些俄国大作家的公寓博物馆，可能会更有意思，譬如保存更完好的写字台、椅等等。但是列宁当时由于从事非法活动，而且他很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所以保留下来的列宁用过的物品并不多。列宁在瑞士苏黎世曾经住过的住宅或者更有意思。外国游客到俄罗斯经常到访的地方包括莫斯科的大剧院、特列杰伊科夫画廊、普希金造型博物馆、克里姆林宫以及圣彼得堡的东宫、夏宫、位于图拉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故居等地。尼科里斯基说，他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热衷红色旅游。作为外国人，他在中国旅行时最愿意看的就是西安等地的中国古老文化，对韶山毛泽东的故居没兴趣。他说，针对外国游客的俄罗斯传统旅游产品亦是以介绍俄罗斯文化为主，譬如各种风格的东正教堂，因为东正教文化是东欧和俄罗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需要向中国游客详细解释。尼科里斯基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描写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民众遭受的苦难，中国游客参观有关的景点故居能够引起共鸣。莫斯科有古拉格博物馆，俄罗斯其他地方亦有由过去秘密警察监狱改建成的古拉格博物馆。由于两国都拥有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这些都是中国游客值得参观的地方。尼科里斯基说，
посвященное разрушению будд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туристы бы с интересом посмотрели.
尼科里斯基说，譬如莫斯科古拉格博物馆曾经举办过苏共迫害佛教的展览，中国游客会对此感兴趣，因为其中的每一幅画面几乎不需要做任何解释，中国人就能够看得明白。对宗教、对文化古迹的破坏，那段历史两国非常相似。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在莫斯科活动，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蒋经国等很多国共领导人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亦就是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但是这所大学的位置目前被俄罗斯有关部门使用，不对外开放。尼科里斯基说，那段历史虽然将两国连在一起能够吸引中国人，但是由于校址是莫斯科市中心，地皮昂贵，不太可能被开放当作旅游景点。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正在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吸引中国游客。 两国目前五人以上组团过境旅游可以免签证，俄罗斯计划将免签证的门槛降低到三个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酒店和餐馆加入到友好中国服务项目中，中国游客在这些地方可以使用银联卡、看中文报刊、获得中文导游手册和旅游地图等。俄罗斯遭到制裁后，大批在俄罗斯工作的西方人回国，到俄罗斯旅游的西方人亦在减少，但是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一直呈上升趋势。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渊源的德国游客一直是到俄罗斯旅游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但是现在中国游客已经超过德国人，排在首位。直到没几耐之前，在俄中边境地区，大批俄罗斯人过境去中国边境城市购物和消费，但是随着卢布的大幅贬值，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减少，但是过境来俄罗斯购买廉价朱古力和金银首饰的中国游客的数量大幅增加。美国一家公司最近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对外国游客最不友善的世界城市中，莫斯科排名第一，美国的大西洋城排名第二，圣彼得堡排名第三。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去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目前排在南韩、泰国、日本、美国和越南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